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每周四给您带来欢乐轻松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大家早上好，我是浩斐。
他是给大家带来青春的浩斐啊，不是轻松的。那今天浩斐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哎呀我觉得好欣慰啊，昨天看了以后，其实不是昨天，前几天包括视频看了之后老怀甚慰。为什么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条件允许的话，您是否可以接受家政机器人给您养老吗？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比儿女还靠谱哈，无怨无悔，不会抱怨。然后来看看继家务机器人火爆全网之后呢，哈，最近 Stanford 大学有一个叫 Mobile Aloha 这个团队又有一个新作，因为之前他们出了一个可以做菜的，现在这个叫 Year Actual Robot， 就这个系统呢，它就是科技现在迭代越来越厉害，尤其人工智能哈，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走入我们的家政，因为希望让这些 AI 公司卷起来吧，他们卷得越厉害，我们
就会生活越舒适。
就是咱们不能光想取代工作，他还取代家务工作，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我们日常挣钱挣饭吃钱的家务事儿，他们不要来取代。家务活儿太希望他们多取代点了哈。
那么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走入家政啊。那么条件允许的话，您是否接受家政机器人来给您养老？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养老机器人，这个机器人选的好，不靠儿女来养老。
对，就是说你你还早得很，但对我来说，我看到就特别高兴，就是尤其是特别再看一看自己儿女那房间跟猪圈一样的乱的来，就他们不收拾，你别说他，你指望他，他还在指望你的时候。那我指望谁呢？我可以指望机器人。好，我们的热线13007993，现在已经开通，欢迎大家继续拨打。当然不仅限于哈，对于这条新闻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就是来分享您的一些看法，包括我们接下后面好多新闻，您觉得有些槽点，你觉得特别好玩，想来分享一下您曾经经历过的类似的事件，也都可以跟我们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3007993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要不然我们把这个机器人再详说详细点吧，我觉得他看着真的就比自己的儿女还亲这个时候。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赛博儿女啊，可以通过喊话来接受训练。目前呢，这个机器人系统作为研究成果已经在社交平台上公开了，那么系统呢也已经开源，目前可以完成做饭、乘坐电梯、清理桌面、洗碗、摆放物品、倒垃圾、扫地、浇花、陪伴宠物、刮胡子、操作洗衣机、洗衣服、装枕套、叠衣服等一系列复杂任务。你看就这些里头，我就觉得装枕套、叠衣服这一系列
你需要的是这个是吧？
对，尤其还有就是给你这个新被罩里头塞被子。
还有一个人家自己就是说电快没有了，就可以自己寻找插座给自己充电，所以去看了这个视频以后大开眼界。当中他不知道有一句话，好像有时候你这个视频有时候大家一讲讲嗨了，有一些这种科技博客，科技博主，他有时候我不知道他那句话是，他说据说这个机器人可以通过神经网络进行学习，但后来我看了一下他们自己公布，就是你向来想要什么他就给你做什么，像我们现在家里用的扫地机器人只是地面清洁，对吧？
对，
他先给你做一系列，尤其做饭，我不觉得一天当中其实最累的只有一日三餐，
对，
做饭3小时，吃饭3分钟，你就觉得最后从开始准备那个料那一摊子到最后你收拾，其实是一个很累很累很累的过程哈。有没有觉得就是浩斐，我不知道，就回家探亲的时候跟父母说交流，其实哈，祖籍国现在有些家政公司是很难请的，就是你要排队排很长的时间，尤其是到节假日的时候，
对他们
做亲戚人很多，你就排不到。但是如果你一旦拥有了这个家政机器人，
那是不是就会更高效一点呢？
然后我们来看看它开源了吗？我那看我还专门到官网去看了人家开源的代码，看了反正我也造不出来。但是开源我觉得是人类进步的，这才是第一生产力哈。
是，
就是
能让大家互相学习，共享这个知识。
对对对，他就没有说就是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我这是我的不能给你用啊，这个就完全开源了。关键我看了一下，因为他开源了以后就说你有几种情况，一个你想把它做成人形的，
嗯，
现在还加上那种所谓的高科技这种材料
仿生面料，
对对对，仿生面料你就会你用起它来你会去觉得哦，
让它更像个人
人、
哎、
对。但如果你不在乎这个外形呢，糙一点呢，就只要俩机械手臂给你干活，那成本大大的降低、
嗯、
我觉得我就是可能后者。
我
看了一下，
后者可能是这样子，有一种赛博儿女的感觉。
哎，刚才在一直在讲赛博，我们就说半机械半人的时代哈，
对，以便于和这个真实的人类来做区分。因为我觉得他真的、
嗯、
咱们刚才介绍完这一对时候，我觉得它真的很智能
哦，而且关键是看了一下它的价钱。之前最早那个 Elon Musk 有一款是$100,000，可以从事40公斤以下的工作、
嗯，
也是做不少。但这个呢，$32,000。
嗯
嗯，同志们努力一把，我觉得就是叫什么？那句话叫什么？单车变摩托，
搏一搏，
搏一搏
单车变摩托。
看看我这脑子也不行了，
哎、
以后得靠
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好了，我们的家人已经在线上等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哈。
对，
早上好，洪先生。
哎，早上好，大家。
哎，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挺有用的，因为我感觉一个是针对年轻人，他们上班可能比较忙，
嗯、
然后家务的这种事儿，
嗯，
要么就是不做，要么就是做了，但是觉得浪费时间。然后对于一些就是老人来说，他们可能，就是没有这个精力去做，就是说可能做一做就会比较累啊什么之类的、
嗯。
所以我觉得，嗯。我还是挺看好这个东西的前景的，特别是澳洲人工比较贵的情况下，
嗯、
其实
说到点子上了。
工作的话，我觉得可能要花不少钱。然后，那么一个机器人的话，我感觉澳洲人也很能接受这个东西。
嗯，
但是从社会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可能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在电气化嘛，比如说新能源汽车，
嗯，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智能家电。我觉得目前来讲澳洲电费也不便宜，而且如果将来新能源化以后，可能对电网也会有很大的负担吧。
哎，您提醒我了，我准备到阿罗哈的那个官网下面去给他们留言，请他们呢把那个
能耗标识，
把机器人能耗标识写上，还有把机器人最好做成太阳能充电的。
嗯，
我们澳大利亚光照很足哈，这样这个电费我倒是之前忽略了。那洪先生，如果将来哈，我是在想，因为我可能比你和浩飞要先面临养老的问题。当然，浩飞已经在，虽然用不上养老，他已经准备要依赖这个机器人了，
对，已经准备好依赖了。
那条件允许的话，你将来会接受家政机器人给你养老吗？
嗯，将来的话会接受家政机器人给我养老，前提是电费不是我出。
嗯，电费，所以我觉得我们给他们要说建议去弄成太阳能板啊。
对，
嗯，因为我觉得，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和浩飞应该算是一代人。
嗯
嗯，就比较社恐，有的时候更希望就是说，很多时候就去做成无人的一些，比如说无人店面啊，或者是无人的一些东西，就少了一些社交中的尴尬。嗯，然后
嗯，
其次的话，我会觉得有的时候机器人不会感觉到累，但是人可能会有疲惫的状态。
嗯，可以24小时待命哈，就是一直满足你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要求。你刚刚说这个社恐，因为洪先生是比较还是比较腼腆
的
一个啊
先生，
这个浩飞也是社恐，他但是他这个社恐的方向跟你不太一样，他可能属于社交恐怖分子那一类。但我觉得你刚才讲挺好的，像浩飞如果有个这样的话，洪先生你会不会就设置，像浩飞好像喜欢听相声是吧？
啊，对，这个
输入给我来一段，
输入什么西河大鼓、郭德纲相声之类的东西。
哎，袁阔成的袁阔成的评书哈、啊。哎，这个有一种，它是从这个物理劳作解脱出来，还有精神愉悦，它都可以给你享受到。
嗯、
而且刚才我觉得洪先生提到特别好一点，就除了年轻人，刚才讲浩飞已经想依赖他了，我觉得就是，哎，如果子女不没办法长期陪伴在父母身边，我真的如果有条件，将来真的有这么好继承，我就想给我爸妈送一份这样的大礼，
嗯、
就是你替我尽一份孝心，虽然不应该这么说，但是你总有不在身边的时候，如果有一个这个24小时的帮你把眼睛哎盯着他看护的哎，能够帮你解脱很多繁重劳动的机身，真的不是一个选择，不失为一个选择哈、
嗯。是的，
嗯
嗯，而且的话就是 将来如果就是法律允许的话，这个你可以有一个终端的接口，如果就是家里就是给父母打电话他们有接的话，你可以通过智能家居去看一下情况嘛，有可能他只是睡着了，
嗯，
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也好及时知道，因为很多独居的老年人他们可能会摔倒了，然后就没有办法求助嘛，或者是遇到什么情况。
对，
那我觉得其实这种智能家电一旦联网以后，其实对于整个医疗体系也是一个比较好的，
可以缓解哈，
是发现的，对，
嗯，确实是，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像尤其是像我们就是来到澳洲的一些移民，尤其是新移民、年轻的移民朋友，很多可能还是面对就父母在祖籍国空巢老人，就我们可能面对这样的问题比较多。
是的，
对，如果有一双眼睛随时帮我们在看护着他们，还能帮做一些，
能给我们一个及时的反馈。
对对对，我们也安心哈、啊。
是，
嗯。哎，确实是这个机器人，反正我是挺盼着他将来，就是子女也有子女的不容易，将来比如说像我孩子如果他们太忙了很少来探望我的话，哎，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器人陪伴在身边也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包括他还可以给你讲讲、嗯、
讲讲郭德纲相声
对，给你来，给我来一段，突然来一下、嗯、你还可以给他取个很人性化的名字，对吧？
嗯，
就像比如说我们家里有宠物，我们给他取一些很人性化的名字。
哎
哎，这个机器人也是家里的，取个什么富贵啊、吉祥啊
啊，
随时来给你带来点欢乐的，承欢膝下。
嗯，这样子就
郭小宝。
对对对，
得抱，然后有个得抱在身边的话哈，你会觉得好像自己也没有那么孤单，因为到了年纪大了，可能我们每一个人最后都是要走向孤单的，那有这么一个陪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嗯，
所以哈，洪先生应该也是很能接受如果将来家政机器人走入家庭哈。
嗯，是的，
嗯，
而且我觉得就这类科技其实能够推动，就是说老人不再就是需要去养老院，而是可以在自己家里养老。
哎，居家养老你说的、
嗯、
对不对？
嗯，
还是家的环境更熟悉、
嗯、是一个是更熟悉，然后可能也更方便一些。 对，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设备的话，他们可能在家里达不到这个条件。
嗯，
但是有了这些设备之后，至少可以延长他们在家居住的时间，可能最后还是有些东西需要去养老院才能满足有些需求，但是至少他们可以在家住更长的时间。
对，那随着我们说这个科技这种迭代现在这么厉害，我们展望未来5到10年，没准就可能这么多的这个叫做人工智能公司都在投入对它的研发，我觉得我们可能从繁重的家务或者劳作当中解脱出来哈，可能是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觉得我基本上都能看到，我还是蛮乐观的。 嗯，
而且我也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开始期待了
你要走在我前面，感觉就是要比我先使用这个哈。
嗯
嗯，好，非常感谢洪先生拨打我们的电话，谢谢您。
嗯，好，
好，
谢谢，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哈，谢谢。哎，我们也期望着这个早一点走进赛博时代。
是的，
而且给大家再分享，就是这个研究人员说了，他通过技术训练之后，这个机器人完成的每个阶段的成功率还提高。比如说，来准备混合食物，哎，给我来一个松鼠鱼。又要油炸，又要勾芡，又要调味儿的哈，
这可不好做。
哎，但是通过喊话训练，然后它的准确性就会提高30%到45%，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刚才浩飞提到那个家里的宠物，你表扬它，它听不进去，它听不到；但是你但凡批评它，指出哪儿不足，它就能听懂。我觉得这点挺好的，这个机器人也是，你看它哪儿不足，比如说。他们有人就实验了，就说你这个盘子哪儿再洗得干净一点，外边你要洗有油，他就会把外边给你洗干净，他就整个这个质量就会提高不少。
嗯，这个就让我想起最近的一种新的人工智能模式，就是某电动车厂商可以实现短途自动驾驶、
哦、
就是需要你先开上个1个月2个月这样子，让他去熟悉路况，记下路标，然后你去告诉他这个路段应该多少的速度，这个路段应该去注意些什么。大概1个月差不多之后，就会可以让他在这一段距离，比如说你是从家到公司，这段时间呢和这一段固定的路程上，就会实现这个无人驾驶。
哎呦，这太好了！哎，然后咱们早班的还可以在车上继续再打个盹啊啥的，
啊、
睡个回笼觉，然后哎让他安全的给我们送到台里面来哈。
是，
哎，我正好前两天就看到，估计浩飞说的是不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亚裔华裔的年轻人，让他的母亲50多岁第一次试驾，就刚刚你讲的这种智能的汽车，他熟悉一段时间之后。 自己个儿认路了，就师傅领进门，他修行就在个人了哈。
对，
哎呀，挺期待的，就科技总是在不断的改变我们的生活哈。
嗯，
那整体来说这款机器人它已经很优秀了，我觉得基本满足了，就从我个人来说，对于机器人现在日常生活的很多幻想，比如说不想做饭，不想洗碗，不想洗衣服，不想叠衣服，不想装被套，哎，它全都可以帮我做了，关键它还能帮你遛狗。
懒人福利，绝对的懒人福利。
对，
而且他在你忙的时候，他还能去帮助你照顾其他的家庭成员，比如你的猫猫狗狗们。
哎，然后当我闲下来的时候，他还能照顾我过来一段相声。
哎，
好，但这个产品呢，目前还没有完全的成熟，距离它真正的落地和商业化呢，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觉得肯定快了。
嗯，
那同时呢，就是说它现在的模仿学习还没有做到自主学习，要能自主学习就好了，对吧？
是，
融会贯通。今天我教会了你做鱼香肉丝，明天你就能给我炒一个火锅锅底出来。
哎，我还刚才想说是做鱼香茄子。
这个看来我们俩都想吃鱼香味儿的了哈。好，刚才我们还讲到了，浩飞讲到了这个。阿罗哈他现在代码开源哈，真的是开源，真的是开源万岁。嗯，
人类文明之光就此诞生。
嗯，而且看到我们起码就在我们老去的时候指望着各种款式，真的可能比亲生儿女到时候还听话，能随叫随到的这种，就赛博儿女耗费气，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我会在想他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亲生儿女的家庭地位。
还有刚才洪先生突然提到，我突然想，就是还有些现在不是有一些人走的时候把遗产会留给家里的猫猫狗狗吗？
嗯，
没准以后留给赛博儿女的这种案例可能也会出现。
有道理，
时代在发展哈，总会有很多东西活久见，让我们哈，那我们就长长久久的活下去，让我们见识的更多。
嗯，
来看看海南卫视的最近一条消息。
哎，海南一女子花费了32万元购买了900堂健身课，导致每天上7堂课，比上班还要累。那么呢，这一事件引发了网友对健身行业的消费者权益的讨论。
嗯，他试图和教练去沟通调整一下课程安排，但教练说不行，这就给你定的计划，每天6到7节课，每节课持续1个小时。我觉得铁人都压不起这么健练呐。
铁人三项都没有他这么困难吧，我觉得。
哦，
导致他每天训练的时长长达6、7个小时啊，甚至凌晨1、2点才结束。你看看，国家运动员都要提倡早睡才能恢复呢，他1、2点才结束。
他这个比007996还狠，每周只让他最多休息一天，最多啊，这大家看好。严重的他觉得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他感到很疲惫。我觉得这个已经厉害了，坚持了1个月，叫我一天我都坚持不下来。
嗯，
然后他去，哎，比较神奇的时候，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他并没有觉得这30多万的课程贵。只是觉得唯一不足的地方有点遗憾，就累了一点儿。
可能这个
多好的消费者，
这么多钱，觉得排满了，已经给了我足够的情绪价值和这个服务项目了。
就是还是挺经济实惠的哈。从我
是我自己不争气，这样的好消费者，为商家说话的消费者上哪儿去找
啊？哦，我觉得这个不能，咱们就不好评论了哈。我们来说看看网友的评论，就是反正起码看一天安排6、7节课，每天6、7个小时，就是每天这么练，就是很多人说是纯粹的为了就赚钱，不会有一个被置顶的评论，就说这个教练太狠了，这么整，要生产队的驴看了都要连夜扛着磨盘给跑了
啊！你看看，驴听了都摇头。
我觉得。之前我觉得我是生产队的驴，我觉得我们生产队的驴，现在我觉得跟人家比起来，
而且人家这个是高危高压高强度。
哎，好，那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在跟我们澳洲有关系，是 ABC 一条报道，在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伊犁里伊基岛有一个宝石赌场。哎，每天到这儿来的游客是络绎不绝。
嗯，那么呢，今年3月，澳大利亚商人布伦登·迪利和马克·迪利两兄弟买下了这个赌场后，立马将其关闭了。那么为什么会被关闭呢？布伦登则表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兄弟俩很不喜欢赌场，因此买下后就立即将其关闭了。报道称，迪利兄弟准备将这个赌场改造成一个会议中心，布伦登相信赌场改造成会议中心后能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嗯，你们看啊，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对那个赌博是深恶痛绝，所以说他们买下来马上把它关了，开成会议中心。当然想，哇，这两个人
好崇高的志愿。
但是哈，后面看你就知道了，因为他开设这个度假村里就是吸引来消费。
对，
结果呢，人家后来一看了，就说的是因为他们当地其实是很多人愿意到那儿开国际会议，特别赚钱。
嗯，
哎，就人家其实还是很有商业头脑的哈。
就是感觉这个可能开国际会议比赌石来的 挣钱来得快。
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在这儿跟大家就结束，下周再带来更多有意思的信息。我是谢欣，
我是浩斐，
感谢您两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